这首诗是晚唐诗人皮日休写的，诗的题目叫《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跪子》。天竺寺有上中下三个，这里指下天竺寺，在现在浙江杭州西湖西边的丛山中，是东晋时候建的。桂子就是桂花。柳永在《望海潮》中描写杭州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的句子。不过这首诗的题目所说的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，并不是现实中的桂花，而是神话传说里的月中之桂。据古籍记载，天竺寺灵隐寺长有很多桂树，僧人们都说这些桂树都是月宫里落下来的种子长成的，每到中秋月圆之夜，常有月中桂子落下，寺里很多僧人都曾捡到过。我们知道更早的时候就有月宫里长着一棵五百丈高桂花树的传说，看来和尚们讲的月中落桂的传说，正是对原来传说合乎情理的附会。不过这个再生的传说影响很大，很多诗人明知其无偏信其有，都曾有过于中秋之夜到天竺寺或灵隐寺去踏月寻桂的雅诗。所谓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，桂子飘香月下闻等等，正是文人墨客对这一传说推波助澜的渲染。然而皮日休的这首诗虽然也是写的这一传说，却很有意义，表现了诗人对美好现实的热烈赞颂。诗是这样写的：玉柯山山下月轮，殿前拾得露花心，至今不会天中事，应是嫦娥掷与人。诗的第一句玉柯山山下月轮，是写月中桂子下落的情景。这一句中的玉柯是说像碎玉的颗粒一样，这里指月中落下的桂子。玉，我国古代常用来形容事物的美好，既可以描写物，也可以用来描写人。杜牧的名句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，就是描写人的。玉柯山山下月轮中的山山是象声词，这里形容桂子下落的声音。下月轮是说从像车轮一般大而圆的月亮里落下。整个句子玉柯山山下月轮，正是叙述中秋之夜月中落桂的美丽传说。第二句殿前拾得露花心，是写诗人踏月寻桂的雅事。这一句中的殿前自然是指天竺寺的殿堂前面，拾得就是拾到捡到了，露花心中的露花就是带着露水的花，露花心是说诗人捡到的那些桂子上面还带有新鲜的露水呢。露花的露字很耐人玩味，本来这对月中落桂的传说无关紧要，但对诗人踏月寻桂有惑却是一个重要的细节。也许有人斥其荒诞，诗人说不，我确实捡到过，那上面还有刚刚沾湿的露水呢。所以有了这一露字所提供的细节，似乎是无稽之谈一下子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了。殿前拾得露花心，竟然真的捡到了月中落下的桂花， 比起其他诗人来，皮日休确实是够幸运的。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白居易来说吧，他山寺月中寻桂子，寻倒是寻了好多次。刘题天竺灵隐两寺诗说，在郡600日，入山12回，可是没有一回捡到过。看来除了说的神乎其神的寺中的和尚之外，拾到月中落桂的只有皮日休了。你说他不幸运吗？第三四两句，至今不会天中事，应是嫦娥致与人，是对月中落桂之谜的解释。至今不会天中事中的至今，就是直到如今。会是领会、理解、懂得的意思，不会就是不领会、不理解、不懂得。至今不会，就是直到今天人们还不领会、不理解、不懂得。不懂得什么呢？不会天中事，不懂得天上的事情。显然所谓天中事，就是指从月宫中落下桂子的事。可见整个第三句至今不会天中事，意思是说一直到今天人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他们只知道月宫中有桂子落下来，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桂子落下来。所以诗人说他们不会天中事，不知道天上的事。那么究竟为什么月宫中会有桂子落下来呢？诗人说，照我看来，应是嫦娥致与人，这大概只能是月宫中的嫦娥致给诗人的。这第四句中的应做当讲，是料想理当如此的意思。掷就是投掷、扔、抛的意思。应是嫦娥掷与人。听众朋友，也许您会问，那么嫦娥又为什么要把月宫中的桂子掷给世人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因为它涉及到诗人的创作动机问题。我们前面说这首诗具有思想性，也正是来自对这一句的理解。然而诗人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。那么究竟为什么嫦娥要掷桂于人间呢？尽管诗人对此未做任何交代，我们也完全可以推定，这是嫦娥忍耐不了月宫凄凉寂寞，向往人间热闹欢乐的缘故。李商隐不是早就用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句来描写嫦娥的偷药之悔和寂寞之恨吗？虽然我们不知道这首诗的具体写作年代，不知道当时的人间现实究竟怎样，但皮日休曾参加过黄巢农民起义军，并在黄巢立国称帝之后做过翰林学士，这是有史可查的。如果看来可能性很大，这首诗写于作者参加农民起义军之后，那就更好理解了。当时全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民正在为胜利而欢庆，这种人间现实怎能不让嫦娥向往呢？他又怎能按捺得住不把月宫的桂子置于人间，为故乡的人民助兴呢？这首诗不但内容好，艺术性也高，移花接木，巧用神话是它的主要特点。实际上天竺寺多桂树，殿前拾得露花心，很可能是寺中桂树所落， 因为这里有着这种特殊传说，诗人便故意张冠李戴，说是来自月宫。又因为月宫是嫦娥居住之处，所以便有强加于人，说是嫦娥所致。经过如此巧思妙构，于是终于写成了这首描写仙子不耐月宫寂寞，倾心向往人间欢乐的千古诗篇。好，最后我们把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这首诗给大家再朗读一遍。玉刻山山下月轮，殿前拾得露花心，至今不会天中事，应是嫦娥至与人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